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我来读。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阿们。俄罗斯的大文豪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当中，有一部名为《悔改的罪人》的作品。这个作品以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经文42到43节开始：“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其中有包括强盗向耶稣请求的话，以及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的话。一个终其一生70年期间沉湎于罪恶当中的人，一直没有真正悔改，直到最后一刻流着眼泪忏悔地说：“主啊，求神像宽恕那被钉十字架的强盗一样宽恕我吧。”然后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灵魂到达了天国之门，并且请求进入。他敲门，那时门外传来了一个声音：“敲天国之门的人是谁？在生前过着怎样的生活？负责在天国管理控告的人回答说：“他犯下了各种罪孽，但却从未做过一次善事。”然后那声音又说：“罪人不能进入天国，远离这里吧。”于是罪人说：“我能听到您的声音，但看不到您的面容，我也不知道您的名字。”那时从里面传来了：“我是彼得，使徒彼得”的声音。于是罪人说道：“彼得使徒啊，请怜悯我，记得神的怜悯。您不是基督的门徒吗？您不是听过主的话语，也见过主的生活吗？耶稣曾悲伤请求您警醒祷告，并且曾经3次请求过。然而您却3次不堪疲惫，不是吗？我也一样。再者，您曾发誓要与主同在，就是死也要与主同死，但您3次否认了主，并在计较之时不为所动，不是吗？我也是一样的。”在门内静默了一会儿，罪人再次敲门，恳求被允许进入天国。这时传来了另一个声音：“这个人是谁？在生前过着怎样的生活？”天国的控告者说：“他犯下了各种罪孽，但从未做过一次善事。”然后那声音又说：“远离这里吧，这样的罪人不能与我们一同生活在天国。”罪人说：“我能听到你的声音，但看不到你的面容，我也不知道您的名字。”接着从里面传来了：“我是王，又是先知的大卫。”于是罪人并没有放弃，继续说道：“大卫王啊，请怜悯像我这样软弱的人。神提拔了您，赐予您王国、荣耀、财富、妻子和子女。然而您在屋顶上看见乌利亚的妻子， 并沉溺于罪恶当中，然后用亚扪人的刀杀害了她的丈夫。你富有，却抢夺了贫穷人的，并置其于死地，我也曾如此。你是否记得曾悔改说我的罪在我面前呢？我也是如此。所以您不能不让我进入天国。在门内静默了一会儿，罪人再次敲门，恳求允许进入天国。这时传来了另一个声音，这个人是谁？他在生前过着怎样的生活？天堂的控告者说，他犯下了各种罪孽，但从未做过一次善事。然后那声音又说，远离这里吧，这样的罪人不能进入天国。罪人说，我能听到您的声音，但看不到您的面容，我也不知道您的名字。接着从里面传来了，我是奉主基督爱的使徒约翰的声音。这时罪人高兴地说，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彼得和大卫会允许我进入。他们知道人的弱点和神的慈爱，而您也是蛮有爱心的人，一定会允许我进入。神就是爱，没有爱的人就是不认识神。难道这不是使徒约翰这样写的吗？老年时候你不是也写过弟兄们要彼此相爱吗？这样的一位怎么可能憎恨我赶我走呢？要么否认你自己的话，要么允许我进入天国。这时天国的门打开了，使徒约翰搀扶着悔改的罪人进入了天国。70岁一生只犯罪，最后得救的主人公，现在如今也出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在哥哥他身上有三个十字架并排而立，这三个十字架表面上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差别，每个十字架上都被钉了手和脚，他们流血的部位和模样几乎是相同的。但耶稣的十字架上有犹太人之王的罪状牌子，根据约翰福音，比拉多总督亲自写了拿撒勒的耶稣犹太人之王的罪状牌子，并挂在了上面。这就是耶稣和两个犯人之间决定性的差别。在描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话中，十字架的顶端上贴有 INII 的标志，就是拉丁文耶稣是 Nazarenus Jesus Ruderus 的首字母缩写，当然其含义是拿撒勒耶稣犹太人之王的意思。神通过罗马帝国的高级官员，也就是犹太的最高统治者比拉多总督的所作所为和他的内心感受，亲自向世人宣告了拿撒勒耶稣是代赎全人类罪孽的救主，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含义与另外两个犯人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两个罪犯的十字架同样也立在耶稣十字架的两侧，表面上看起来毫无差别，可以确定他们的十字架上也肯定挂着罪状牌。可能他们的罪状牌上写着极恶之徒或者不可饶恕的强盗等内容， 当耶稣与这两个罪犯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们嘲讽道：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内建造起来的，若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同样，宗教领袖包括大祭司也曾嘲讽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就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然而这两个罪犯在十字架下与嘲笑耶稣的人们毫无分别。马太福音27:44说，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两个犯人也像站在耶稣十字架下的其他人一样，他们也对耶稣进行了辱骂。因此最初这两个犯人之间并没有任何差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罪犯之间出现了分歧。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纷纷辱骂世人，尤其是在公开宣扬自己所犯罪行，人们乐此不彼地聆听着这些。然而耶稣从未表现出这样的态度，尤其是在人们对耶稣的嘲讽和侮辱之下，耶稣却宣布请赦免他们的罪过，求而饶恕。耶稣这样的行为让两个犯人的态度显出与这两个犯人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其中一个犯人说道，今天的经文39节，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这个人与在十字架下讥讽和侮辱耶稣的人毫无差别，特别是讥诮的希腊语 blasphemio， 这个词原意是用重伤、侮辱、毁谤的话亵渎的意思，使人不能够说话。耶稣在修殿节在所罗门廊下对犹太人说，我与父原为一。于是犹太人拿起石头要打耶稣。耶稣对他们说，我已经为你们展示了许多出自父的善事，你们因其中什么事情竟然想用石头打我呢？那时犹太人的回答是这样的，约翰福音10:33，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你说谵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犹太人认为将那位出身拿撒勒的耶稣称为全能的神，与神同等的存在，这样的一种说法是对神的亵渎，因此他们认为应当用石头打死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等同于亵渎神的灵。这里亵渎与犯人所说的讥诮是同样的词。那时另一个罪犯这样说，40-41，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耶稣升天以后，门徒们在五旬节时被圣灵充满， 使徒彼得对犹太人说，神使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成为了主和基督之后，犹太人听了这些话，心里痛恨痛悔，然后问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这时候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当天就有约3000人信了耶稣，成了信徒。使徒行传第7章讲述了斯提凡的讲道，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当选出7位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做执事的时候，斯提凡就是其中一位。他探讨了旧约历史，讲述了神对以色列人的作为。他的讲道并不逊于彼得的讲道。但是人们在面对斯提凡的讲道的时候，他们应该问，我们当怎样行？但当时人们听了斯提凡的讲道，反应却是这样的，使徒行传7章54节，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犹太人堵住了耳朵，将斯提凡拖出圣殿，用石头砸死了他。彼得和斯提凡都被圣灵充满，人们听了讲道之后，心里面感到刺痛，这样的反应是相同的，但之后的反应是却截然相反的。神对于听彼得讲道的人，我们只能说是神给予了他们恩典。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个犯人，因为同样的原因被钉在十字架上，又以同样的形态钉在十字架上，以及人们对耶稣的态度和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也是同样相同的，但他们的反应却并不相同。第二个犯人接受了神给予他的恩典，特别是第二个犯人责备了第一个犯人。责备希腊语是 epitimao。 耶稣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后面他又问，你们说我是谁？当他听到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听到这样的话之后，耶稣告诉他说，自己要会受许多的苦难，并且要被宗教领袖所弃绝，并被处死，第三天将会复活。如果门徒们相信耶稣是基督，那么他们当然也应该相信耶稣的苦难和他的死和复活。然而彼得却反驳了耶稣。犯人所说的责备和彼得的反驳是同一个词，是 epitimao。 这个词源自决定价值。彼得的话可以明确解释为，先生，你为何做毫无价值的事情，无谓的自取欺辱而死呢？你还是不要这样说。因此第二个犯人责备第一个犯人的意思是，你的言论真的是毫无价值，闭嘴反而会更好。第二个犯人对第一个犯人说， 我们所做的事情当然是与我们应当得的惩罚是相称的，也就是说自己充分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特别是相称这个希腊形容词 satios， 这个词字面的意思是称重、评价、适宜的意思。他们思量了自己至今的生活，评估过后，觉得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是恰当的。第二个犯人听了耶稣几个小时的讲道，并直面了自己真实的情况，因此他别无选择，只能如实坦白说，42节，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在你的国度当中，国度确切的说指的是由国王统治的王国。换一句话说，这个犯人意识到耶稣基督作为神永恒王国的统治者，就是说他承认了耶稣基督就是救主。神的记忆总是通向救赎，神记得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后裔，这引致了出埃及的作为。圣经中所有属于神的人都可以说是神所纪念的人。耶稣对第二个犯人说了这样的话，43节，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的纪念联系到了行恶，那也联系到了犯人得救。今天是新年主日，正如在新年临时礼拜的时候所说的，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基于但以理书6章10节的打开窗户。这第二个犯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向主打开了窗户，使自己获得了拯救。但以理在10几岁的时候被带到巴比伦作为俘虏，直到他去世，在那里生活了70多年。但以理在巴比伦而非犹大侍奉了至少5位以上的国王，在他的一生当中，帝国由巴比伦帝国变成波斯帝国，但以理仍然能够保持职位，看起来确实令人敬佩。巴比伦帝国的臣仆们企图污蔑但以理，找了很多理由想要毁坏他，但却找不到任何把柄。他们意识到可以毁灭但以理唯一的方法是扭曲他与诚实侍奉的神的关系。于是官员们前去见国王，请求若是在未来30天内向别的神或人祈求，就当把他抛在狮子坑，并盖上了国王的玉玺。然而但以理的行动却是这样，但以理书6章10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知道有王的诏书，也知道违背这诏书上的内容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尽管如此，但以理回到家，爬上楼去，依然打开了朝向耶路撒冷的窗户，也就是他家乡和圣殿所在的方向。但以理朝向了那个方向，敞开了窗户。但以理在异国他乡生活在异族人当中，却把神放在第一位，与神同行。 也许会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不能忍耐30天再祷告呢？或者可以去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或者不是也可以到地下室去祷告吗？神难道不是全知的吗？但以理为何没有这样做，为何没有那样做，我们并不知道。但打开朝着耶路撒冷的窗户并祷告，是但以理长期以来的祷告生活、祷告习惯。即使在最初被捕的时候，他也立志不污染自己的身体，决定不吃王给的膳食和王赐给他们的酒。他是一个一直祷告的人，无论是否有四字坑。而且但以理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不是站着举手祷告，而是跪下祷告，这显出了他完全信靠神，只依靠神的帮助的一种告白。最重要的是，但以理不仅至今为止活出了顺服神话语的生活，甚至在困境中也能向神献上感恩。这感恩不仅仅是因为他相信自己不会被扔进狮子坑的感恩，也不仅仅是因为即使被扔进狮子坑，神也会拯救他的感恩。即使他成为了狮子口中的食物，但是超过60年的时间里，在过去的时间里，曾经保守他、引导他，在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施展神奇的作为的，对神给予恩典的感恩，但以理一直顺服于他所处的环境，并感谢神。神使用但以理作为神作为的通道。曾经多次强调过，在我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得救的事情上，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十字架和耶稣基督，就没有我们的救恩。在启示录当中强调神的国和配得赞美的神以及耶稣基督。然而配得赞美的耶稣基督并不是复活的羔羊，而是被杀的羔羊。因此直到耶稣再次来临之时，最重要的事件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同时神的爱也与十字架有着深深的关系。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罗马书5:8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要活在相信神的儿子的爱当中。在佛教当中，即使没有了佛陀释迦牟尼，也不会有任何关系，也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因为佛教当中有觉悟的人被称为佛陀。在基督教当中，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和十字架，就没有任何了。 此外，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属灵的紧张状态，保持警醒，就是保持我们属灵生活的重要性。若失去了这种属灵的紧张状态，变得松懈，我们很容易成为形式上的基督徒，只是表面上的法利赛人。更进一步说，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态度是感恩和顺服。感恩不仅仅是嘴上说感谢神，也不仅仅是经常献感恩奉献，同样顺服也不仅仅是在教会里无论托付我们做什么都说是好的，或者无条件的去做无法做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感恩和顺服意味着接受现在生活当中的位置和情况。对于生活目前的状况如实的接受，因此在生活的现场以主为目的过好信心的生活。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场是我们过去生活的结果，也是神引导我们的。重要的是，神通过感恩和顺服的人来行神的旨意，作为通道更新世界并改变这个世界。少年时被掳到巴比伦的带伊里，并没有处于可以感恩和顺服的境地，然而他常常向神打开窗户，可以过着感恩和顺服的生活。神使用这样的带伊里作为通道，神通过古列王让被掳的犹太人返回家乡重建圣殿的下了这样的命令。当时的奴隶是被国家使用的如同一个工具一样的存在，因此说回国的策令是不可能产生的，所以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然而确实发生了。这其中但以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但以理打开向神的窗户，向神祷告，因着他感恩和顺服的生活，神使用他作为通道。向神敞开窗户的人会以感恩和顺服来过好自己的生活，同样拥有感恩和顺服生活态度的人会面向神打开窗户。那些向世界打开窗户的人或向自己的欲望打开窗户的人，无法以感恩和顺服来缔造自己的生活，也就无法成为神作为的通道。唯有那些向神敞开窗户的人，将因着神的恩典，每一天都迎来2024年的新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与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个犯人，他们似乎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差别。他们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的生活并无不同，而且他们在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被钉的地方和流血的样子也十分相似。同样，他们查看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态度也是相似的。然而，根据他们如何看待耶稣和如何承认他、如何认定他，那么他们死后的命运便完全不同。第二个犯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打开了向主和国主的国度的窗户，那决定了他的永恒。他在最后的时刻因着向主打开窗户的态度 求神让我们效法他的这种态度。感谢神在2024年给我们教会打开窗户的主题，依靠这个话语，愿我们能像但以理一样，每天向神敞开窗户，以感恩和顺服与神交流，与神亲近，并以成为神通道的方式来生活。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无论是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文化、国防、外交、福利、环境还是国家等，愿神能让我们在这些领域当中成为神的通道，成为神的手和脚。最重要的是，愿韩国的教会和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愿我们打开向神的窗户，让我们2024年的每一天都成为新的日子和新的一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